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雨在待命，雨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今天我们很特别啊，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啊，一对夫妻从香港来到台湾，那他们分别是独立记者，然后他很不愿意被自己称作作家的苏美智小姐。
洁平好，大家好，我是美智。
然后另外一位是也曾经是记者，现在是一个环保工作者朱汉强。
你好，洁平，我是汉强，可以叫我猪仔。
那他昵称猪仔，所以我们会尝试在节目里用猪仔来称呼他。他说他
这样就好了。
对，他说他的同事跟老板都这么叫。那我其实不知道在台湾猪仔有没有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哦。对，因为他现在还在体会这个文化差异。所以你之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也是被这样叫的吗？
是啊。
哦，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比较放心。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我
你想到猪公是不是？
我不是很确定这些名字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吧？对，所以昵称是特别能体现文化差异的。对，但因为我其实看到美智跟猪仔来到台湾的时候还蛮惊讶的，但可以说是又惊讶又不惊讶吧，就是因为其实非常多的我自己很多朋友通常都是因为小孩，因为孩子的教育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也许以前是不想在香港接受某一种被认为刻板印象的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好，那当然这几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很多人是不想在香港接受很可能未来很像中国式的这种教育。听说你们来台湾的时候其实立刻就想到那可能是相似的这个问题。但这中间有趣的就是猪仔并不是台湾的陌生人，你干脆就是一个台湾人，拿台湾护照，就是实际上你来台湾第二次嘛，你刚刚自己说你是二次移民，就
是
对，因为他的经历很有趣，他是1983年来台湾念书，政大新闻系，对不
对？
对，
第一年来了侨大，就先念一年，然后进大学，
哦，
然后毕业后的话就留在这边3年多工作吧，
做记者，
有 NGO 跟记者，所以前后就8年多了。
对，然后他说他是差不多90或者91年离开台湾回到香港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刚好是完整的经历了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
对，没错。
那你当时还记得，就是如果回头看，你还记得你当时就是你见证的那7、8年的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吗？
或者我倒过来说，很多的人那个时候不会优先选择到台湾读书。那因为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讲真的是一种教育的话，可能以去英国、美国、加拿大为主。
没错。
然后去台湾的话，有两个想法，就觉得说教育制度上面可能跟香港还是有一些距离。另外一个的话，那个时候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威权的一个时代。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去台湾的话有点吃一等，或者说你去读医啊一些专业的话回香港要重新再考，或者不承认你的资格，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你去台湾读书是一种二等的。
对，而且你去一个威权时代的台湾读新闻，
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刚才讲呆呆的可是来了也的确是经历过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比如说你不可能想象什么为什么学校里面会有个教官，那对香港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
那不当然到我们是86年前后的时候冲击是最大，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就是以前啊，应该这样说吧，你在台湾只有三个电视台报禁嘛，然后报纸的话就限制那个张数有几张几张，然后我就记得看好玩哦，那个时候还是党外，到民进党快要创立的时候，比如中央日报那些就是写差进党，他就不要写你全名，这样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嘛，那怎么可能有一些已经抬着到国会里面开会的所谓万年国代啊，
对，
什么朱高正的会打架，那种事情是 对我们来讲冲击很大，为什么那个社会是怎么样，是这样，后面究竟是发生什么事。那那个也是台湾就经历那一两年的事情。那直到我记得蒋经国去世的那一天，但是在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班就有一个澳门同学哦，一听到以后，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就也没有 BB call 啊，哇，就从外面听到那个消息就跑回家。我们住在外面，五个香港澳门的同学住在一起，
嗯，
他就跑上楼要告诉我们这些消息。结果太兴奋，他不是高兴的兴奋，他是觉得那个大事哦，走哦，就赶紧走过去。结果一转弯的时候手就脱臼了，那讲到现在我们还讲。然后他后来是澳门的一个主播。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吧。
真的好形象哦，就是蒋经国去世，这真的是很大，就当时就是感受到一个时代要变了，
嗯，
变化要来
了。你知道后来就是李登辉就是在那个时候要上来还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可是在那个时代你就发现政治每天在身边里面出现，你也会觉得说，当然我们也关心投票，我们也会投票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蛮切身的吧。
明白。当时台湾跟香港之间互相对彼此的印象是什么样？
台湾人很喜欢到香港，觉得说购物天堂，然后要去玩台湾香港人来台湾其实不多，就是来旅游，觉得很便宜的地方，然后看什么十大建设，那个台湾也是很想去 sell 的，就是推销的一个，那只是一种就是这个层面，就是旅游很便宜的那个。那政治上就觉得有差异，我觉得是大概就是这样子。没有现在的我，可能如果说之前没有疫情的话，就来这边一个礼拜。我有个同学哦，中学同学，他疫情之前他很喜欢旅游，不过台湾是他的最爱，一年来台湾最多12次。
哇塞，差不多 每个月都来。
对啊对啊，可是他还有去别的地方，可是台湾对他来讲就是说，哦，每次来的话都很多不同的发现。这个就是台湾后来慢慢出来一些可爱的地方吧。
嗯，对，现在香港人特别爱台湾。
是的。
对，就是我其实也因为我觉得你当年经历过那个80年代的台湾，这跟现在很多来到台湾或者是后来爱上台湾的香港人特别不一样，因为你经历过那个从戒严到开放的时候。嗯，所以我也特别想听听你讲一讲，就是你自己经历的这么多年台湾跟香港的，好像很难用此消彼长来形容，但是就是这种潮起潮落的变化吧，嗯，就是你会怎么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下去理解这20-30年的这个变化？
我倒是没有特别用什么框架，反而是有一些感想是，嗯，我来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威权的地方，媒体也是。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话，我看到那个时候比如说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或者人间杂志，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采访，前线的记者跑线的记者让我来讲印象深刻，然后写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比香港那个时候平面媒体的来得好看。
嗯，
然后记者的那种深度，或者说因为他们跑线真的是自己经营的那条线，那个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到我回香港，因为我其实做了两个工种吧，一个就是记者，另外一个就是 NGO， 特别是环保团体。
嗯，
然后记者当了14年，我回到香港，我真的跑线的话，我做了好，我忘了做了几份，我做了香港在有一份联合报，在香港叫香港联合报。我在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1995年，我是跑环保新闻。在那个时候，香港有环保新闻的话，已经不是主流的新闻。你能够一个礼拜跑到一条所谓有 byline， 就是有你的名字的新闻的话，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基本上就用台湾的方法，就是不是采访主任或者组长跟我讲你明天跑什么。
嗯，
我一进去就觉得说，既然那条是我的线，我就要把好好把它经营。所以从第一天进去到年底，嗯，倒掉的时候每天我都发环保新闻。
嗯，
我就用台湾的方法。
嗯，
那我讲到这边的话，到过头来到了后来，我在看台湾的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电子媒体也好，大部分来讲你看到这十几年期间，哦，那个
这个
说真的那个传统或者说那种新闻的东西很多都没有，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可那个是我就在这个地方或者我大学学新闻学到的，所以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是以前一个所谓威权，到后来从无论以前是黑色恐怖到什么什么白色恐怖，发现到现在它不是最好，可是从黑色到白色到了现在，我觉得是有点彩色，它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多。就正如你所说，香港好像倒过来，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啊。如果这样说的话，是有些事情不一定是你说理所当然，香港就是一百年两百年都那么好，原来可以一两年之间就没有了。那台湾现在所谓的过去到现在的话，它也是一种改变，然后反而觉得是一种提醒而不是一种框架。台湾现在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它未必是理所当然，那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爱护它，它可能一下子又没有了、啊、这个真正就是我觉得这二三十年来见到两个地方一直改变，对我来讲可能有点冲击跟感触吧。
我挺喜欢你用色彩来形容的，就是因为你没有用一些很我们常见的政治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些词，你说的是黑色白色变成彩色。那香港的问题也不是别的，其实就是各种可能性在失去嘛、就是其实这个开放的门在关上，台湾反而是越来越开放多元跟包容，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啊，如果这样说，我觉得彼此都一样，不一定是台湾人或香港人。那你刚才讲到说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比较观念上的改变是，我们毕竟在香港那种生活形态或者说跟中国之间很密切的关系里面长大，然后我在香港出生，
对，
到我们那一代来台湾读书基本上就用广东话说就大中华教，就大中华教嘛，就觉得说统一就是香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前的想法是真的是固有的观念，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当初来这边投票，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投国民党嘛。
对。
那到后来你慢慢见得到，无论是什么朱高正的年代，或后来所谓党外到民进党，到后来你会看到说，比如说有陈定南啊、尤清啊，那个时候的谢长廷，你不觉得说哎，他们有一些想法，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那到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说香港跟台湾，而不是说台湾的年轻人跟中国大陆隔绝了四十几年，你叫他跟中国大陆有很密切的关系吗？要什么统一什么吗？我能够理解后来他们一些想法，我不会说赞成或反对一些比如说台独什么，我觉得先不讲这个，我就觉得说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觉得理解就很重要。所以后来我自己投票，我自己也有一些改变。那我觉得说如果带路来讲，我是一个台湾人，我怎么样看我的未来，看我目前的话，我觉得的确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啊、不一定要走去是不是独立，可是就是这样子、啊、
没错，就是在台湾的立场理解台湾，而不是在一个外人的立场理解台湾。
可是如果即便是这样子，我觉得是香港人也是可能有一种从历史观看到当地人的想法来多理解，然后不可能说只用我香港，或者说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可是用了我只有那一套的方法去理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一个交集，也不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对话吧。
对，我想起最近看的一本书叫中港新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台大的教授黄宗仪写的，但他自己研究中港台三个地方、然后他在那个书的后记里边就有一章专门在讲叫做就大概意思就是一个跨区中港台之间一个跨区域的视野要怎么去建构，那过去的这种大中华的叙事显然已经不能持续了，然后讲出来都很难听嘛、对，然后对，但是他就引用了那个有一个学者叫贺兆田的一句话叫在他者的脉络理解他者，他就说那我们仍然需要很多的交流跟沟通，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在台湾人的立场理解台湾，在香港人的立场理解香港，那当然在中国人的立场理解中国，就大概是一个尝试这到底能不能建立一个跨区域的视野。那这个难度很大也很理想化，而且就像你说的，其实补这个脉络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像美智是刚来台湾长期生活嘛，之前虽然也会有很多旅行啊工作，比如对你来说像朱仔的这些经历你们会聊吗？平常你会从他那里吸收到他所经历的这个台湾的脉络吗？
啊，每次醒来了，刚才睡着了
有，其实以前有听他说过，但是 当然没有这次比如说这么密集的很认真的去回头看自己的历史。然后你想问的是
你自己建立对台湾的这个脉络的理解会借助它吗？还是你其实会独立的有一个自己的对台湾的脉络的理解在慢慢建立中？
我现在感觉就是慢慢的建立中，以前从他口中有听过一些，但是毕竟不是在这个土地上真正的，对对，所以就从一个他者去看吧。我还记得从前有大学的时候有一些议题实施讨论的时候有些要不要支持台湾独立这样的议题，但是就自己去发一轮的议论去想。我还记得因为搬屋的时候再回头看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大中华教这样子，就觉得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吧，源远流长的，但是
自古以来的那种，
还没有到自古以来，但是就会觉得应该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感觉，就是两地分开了这么久以后，应该给台湾的人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我想我身心里头还是很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大学毕业我是人生第一次可以去旅行，自己去，我最好的朋友都到台湾去了，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很向往台湾的文化。
那是哪一年？
1996年的时候，我几个最好的朋友已经很向往台湾的人民的风貌，还有这个人民的情怀。但是我就是自己一个觉得我一定要到
中国去，
我一定要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发生的现场。当时 是有这个很明确的感觉，有这个很明确的热情。然后那个时候也读了挺多有关大陆文化革命的时候一些文学，就感觉自己比较亲近的这个身份在哪里。但是后来慢慢就随着不同的历史的事件发生，回头再看，原来自己已经变了一个想法，已经换了一个主观的身份。然后换过头来说台湾，其实我一直就是从他者、从旅游者、从读者看台湾的书这几个角度去看，就这几年的确是有一种向往，一种我们去旅行会想到会去
台湾，
对对对。然后几年前也带了孩子到台湾，从南到北去走一趟，可能一个月的时间，暑假的时候去经历，应该是从南到北也
几个点，
对，几个点去看看朋友，看看不同的地方。但一直也是觉得台湾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还没有感觉到有一天我要把它当成家的样子。我刚才才跟他说，比如说2019年发生了很多事，如果往前一年问我会不会想象到2020年我会在这里跟杰平你谈这个题目，我觉得是
我也想不到，
不可思议的，
真的，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时一直在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太平门的感觉，因为
太平门、
对，因为和朱家有一个很方便的身份，对他来说他没有这么纠结的，因为他从来就已经是移民了一次了嘛。他也曾经告诉我说可能退休以后会来回来这个第二故乡来生活，那时候我只是听着也没有很特别的感觉，就直到去年的时候忽然间世界好像变天了。现在的感觉就是慢慢从在地的生活里头去定一定自己的心神，然后要慢慢去伸出手脚出来探索一下身边的世界，这个在地的感觉是怎么样。
所以你跟台湾的缘分过去比较像是可能是一个在约会的状态，就是没有想到要经营这种长期的关系，就算要经营也是退休以后，那好像还很久远以后的事情。对，我其实因为美智以前写了很多关于移民的题材，对，就是包括你写外佣啊，然后写在香港的少数族裔啊，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讲到在比如说哪怕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不会想到你们会成为 台湾的新移民，对吧？叫什么？叫港配？不是，你们叫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叫，可能是新移民吧，香港来的新移民。
对 对, 对，香港来的新移民就是台漂哈，香港。
对,
对，那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我很好奇，这个身份本身对你来说的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新的 inspiring？ 因为你以前写了很多移民嘛，就是写别人的故事呢，都是听他们不断不断的在讲，但你自己真正成为这个移民的时候，你的这个会有什么新的视角吗？对这个身份？
嗯嗯，我们来台湾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香港疫情很严重，然后就是香港的抗疫冲突很严重，我们有几次在街上遇见一些台湾的民众，可能就是去买个水果，或者是去吃个冰，然后人家听说原来你们从香港来啊，然后突然之间就感觉就来了。这个卖水果的大姨就跟我说，你们不要回去了，留下来了，我们这边生活比较好啊，你们香港人太可怜了。嗯，常常就是接受这种同情的、我们其实不是，我们一点也不坏，我们的情况，我想说是比我们辛苦的人，比我们难过的人大有人在。在台湾被迫离开，可能在逃亡的路上，我们绝对是很幸运的一群。但是我们就是莫名其妙的接受了很多人的同情，然后觉得很心虚，觉得不应该是我来接受的，应该有其他人更值得。嗯，开始的时候是处于这个状态，我慢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以后，我开始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stereotype、就是说以前是觉得香港人就是很功利，很经济动物、很快，但是不会是很交心的朋友，这是一种 stereotype、现在对香港又另外一种 stereotype 慢慢的建立起来、
某一种受害者，
对，某一种受害者的感觉。我以前在我的采访的题材里，有关移民的有两个比较我自己觉得重点的，一个就是到香港去打工的
外佣，
他们在香港的家庭里头生活，他们所经历的文化跟家庭跟工作条件的冲突会之后发生的事。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跟香港的乐施会去做了一个 project， 去访问了好几个香港少数族裔的移民，比如说来自印度，来自巴基斯坦，好几个国家来的新移民，他们在香港怎么生活，重点是他们的孩子怎么去学中文，怎么去融入这个社会。那时候我有一个挺深的感受是，这些家庭，好几个家庭的妈妈都处于一种跟外面的世界很脱离的情况，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恐怖、然后我不会外面的语言，我不知道你们街市去买的东西是什么，我听不明白你们说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很多东西都靠孩子动作，他跟外面世界的一个翻译，对，一个翻译，一个互动啦，跟外面发生的事实隔了很远，好像自己经营在一个小家庭小巴基斯坦里面。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很可惜，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一直在主流很难看见他们在一些城市的暗角、其实就在我们旁边，
对，
就是在尖沙咀，在很热闹的佐敦，但是你没想到转一个弯去了一座大厦里头，在一个小房间里，他就是很强的他们自己的氛围，然后他不愿意踏出去。我觉得可惜是这些妈妈既然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就是应该有一种跟在地的人互动的难得的机会，
他应该跨出这一步，
对，跨出这一步，然后也对孩子会更好，因为一些孩子因为妈妈不肯出去，其实也就是把孩子拉在自己的
世界
里头，但是来了台湾，自己成为一个移民以后，我真的发现其实我可以很不费劲的就留在 自己的小空间里头，
小圈子里，嗯，
就是一点也不难，尤其是有科技的帮忙，有科技的帮忙，你可以每天看看
Facebook，
嗯，看香港朋友的分享，看香港的新闻，为香港的很多事情很悲愤。可能跟我在香港的朋友也没有差很多，因为疫情关系，他们也没有很多可以外出的，也应该说他们也减少了很多外出的机会，
对，
也在类似的环境之中。然后我就要提醒自己，因为一来就提醒自己去对照以前我想看到的不可思议，嗯，就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种太安全，
嗯，
然后很适合一些懒惰的像我的感觉，
嗯，
但是另外我又不甘心这样就活在这个自己经营的泡泡里头，
嗯，
所以就一直提醒自己了，要怎么去成为一个跟外面土地在地，嗯，也不脱离，对对，不脱离在地现实的人，嗯，最近开始有多一点力量。比如前阵子我们还在一种好漂浮的状态当中，在香港台湾两边走来走去，因为家庭发生了一些事的关系，最近这两个月好像慢慢安定下来，我们就开始出去认识在地的现实，比如说去听听讲座，看看这边一些重要的书，参与一些读书会，看这边的纪录片，可能也是各了一重的，从书，从纪录片，从这些媒介里头啊，还有就是前几天跟汉的朋友，他以前大学的同学，
嗯，
去了一趟
屏东跟高雄，
对，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大家在一个车厢里头，
嗯，
四个人吧，四五个人，嗯，五个人，然后因为车程很长嘛，嗯，大家就开始唱歌，
嗯，
然后大家就找一些自己会很熟悉的歌，我好像在这个空间几个小时里头，除了我以前是从文学，从书，从纪录片，我在人当中听他们挑自己最有感觉的歌，
当年的歌了，
当年的歌，好像一个 crash course，
嗯，
就是你认识他们的一种方式，一个切面，
对，
后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就是大家想找一首嗨歌，
嗯，
来大家一起疯一下，在车厢里面大唱一下。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好像感觉很近，
嗨点不同是吧？
对，其实嗨点真的要找一首大家都能嗨的歌，
嗯，
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毕竟是很不同生长环境出来的人，
是，
所以我们这样的碰撞。我觉得很珍贵，
嗯，
我期待以后
多几次那个同学会是吧？
期待以后有更多不同的机会可以真的跟人
是
跟现实有这个碰撞，
是真的。因为我刚才你讲到唱歌，我刚才在想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你们唱 K， 如果在台湾唱 K， 其实唱的歌是不是会真的很不同？因为比如说我这个年纪我得开始对，我跟我的以前的台湾同事，如果在台湾一起唱 K 的话，我发现香港跟台湾的有一个共同的嗨点是五月天，
嗯，
就五月天是 OK 的Beyond 也 OK， 对，像很多台湾人是会唱 Beyond 的，
嗯
嗯，但其他的就很困难了。你像我这种都唱罗大佑的人，有点太过古早，就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中国背景的小孩都会唱罗大佑，嗯，对，所以你们的那个比如说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共同记忆点的嗨歌吗？
你知道我们后来找到一首嗨歌
是
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天哪，
天哪！那其实陈奕迅也是一个点，
哦，
但是大家唱的版本不同嘛。
对对对，
我们唱粤语，
后面三个香港人就唱广东话，前面两个开车台湾人都唱国语的，
哦，那至少旋律 OK，
对，至少旋律，
旋律 OK，哦，因为刚才那个每次讲到标签哦，就是我其实对这个点感受很的想听你再多说一些，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moment， 台湾人对香港的标签可能是要不然是 就依然是很势利的商业动物嘛，那要不然就是被集权迫害的受害者，大概是这两种。嗯，其实标签是特别容易把一个外地社群压回他的小圈子的，对吧？你以前采访移民肯定也是，就是社会对比如说在香港对南亚裔有一个某一种标签的想象，那这件事情本身刻板印象是很阻碍他们走出去的一个东西。对你来说，比如说你现在作为在台湾的香港移民，那你会以什么心情来面对这种标签，或者尝试去打破或者沟通？
所以我觉得我是比我的采访对象幸运的，因为起码我们可以用共同的文字去做一些解释，还有我们也可以用，我比较差了，汉比较好一点，住宅比较好一点，可以用语言去比较，起码有这个话语权去发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会一方面在努力接收台湾的资讯跟在地的现实，尝试去接通以外，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可能为香港的人在香港的事物给台湾的人有多一点的认识的机会。比如说真的写的，我其实没有其他的能力，也没有其他的可以贡献的地方，就是文字可能是一个方向吧。但是又要想一想当中的敏感，怎么去处理这个题材，又是一个很多感情的议题吧。对台湾来说，我们是外来人来到这边。之前我写过一篇在独立那边一个网站里头，对对，写了一篇。其实那篇我是打算是写的比较轻松的，就是一些街头的观察。
我有看那篇，就是讲台湾人的友善的这个，
对，友善。然后从一些很粗浅的观察，比如说在路上碰见的，还有就是另外我没写到的，我在台湾找房子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人家一些标签，觉得屋主觉得可能香港人是外面的人不太放心，然后后来又加了
一些条款，
最后要我们一年先付
预付一年
的租金。就是来自于这个我是从香港来的人，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见过我，他们只是从香港人这个标签去想象，然后去不安心。我这篇文章主要是写我的街头观察，然后出来以后我发现大家全阅率很高，比我想象的高。之前很努力写的香港状况都没有人理，然后这边但是他们下面很多讨论就是觉得这个是假人。最让我好奇的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是假的，
是
民进党，
是的，
对， 是说我是假的，是民进党写来帮他们推，对，外宣来的对，然后又觉得你们这香港人就是应该滚回去这样子。也有其实也有一些很温暖的，但是也有一些想很大的，然后我就会学习从这些回应里头
不同的光谱，
对，去学习不同的光谱，去阅读我们来了以后其实会给这边的人的性的印象跟联想。所以从文字，从现在有一个机会去看互动回应的时候去慢慢去学习。
不过每次刚才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分享，就是我刚才讲我们用写作刚好有个平台嘛，那就尽量把，因为香港的故事有时候复杂，
对，
所以每次当然比较好就是把那个复杂的脉络把它重新再包装再讲一次，
对，
讲给台湾的朋友看，那大家从一个角度来理解香港的状况。比如说我们今年六四香港是不能办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真的记得我刚好毕业以后我们在台湾办六四的集会，那政大那个时候啊是从中，就用台湾的说法啊，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的时候政大是才有第一次的大型的学生的运动，
对，
那到六四的话第二次，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那边办，可是那个时候的六四我就印象记得大家就觉得说你香港人六四那个时候有活动是因为一定是怕中国收回香港那个情绪，可是我今年写那篇文章的尝试是说那个时候香港人想法很多是出于那种血浓于水， 跟中国的那种情感的关系。
是，
那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事情需要补充，让大家能够更立体的了解一个事情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希望说在这边做一个在地的台湾人或者接地气的话，能够有多一点的作用吧。
嗯，因为听起来就是你们很敏感的能感受到比如说自己的出现在台湾社会会引起什么样的很细微的这个反应嘛，然后你们也尝试去回应这种反应，想要去做这个沟通，从这个沟通里让大家看到一个更丰富的不那么狭窄的香港。我想要设定一个情境，就假设真的有人比如说台湾的朋友吧，或者是不是很熟的台湾朋友，但有机会跟大家坐下来喝杯咖啡，比如说有一种情境是他坐下来就说啊，你们好惨对吧，香港是不是已经完了，然后呢你们快来台湾吧，不要再回去了，然后那个香港现在很糟，一切都很糟，你们把你们的朋友也一起都劝过来怎样怎样，就是我也常常遇到这样子的热心的台湾朋友。你们会怎么说，就是如果有空间能够讲一讲的话，你们会怎么回应这种其实蛮常见的，本身它首先是一个热情的关心，其次它背后带着一种当然是有一种固定的印象啦。
有点复杂哦，真的要看情境，
嗯，
看谁，看那个时候社长讲多少，
嗯，
啊，那要看他的反应，
嗯，
那至少就是说把我们看到的一面告诉他了，
嗯，
啊，谁
你们看到的一面是什么？是香港还没死吗？还是什么意思？
啊，香港真的死了？
我不会这样说，
嗯，美智先说，
我觉得他们还在努力，
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很多人在努力的时候，我不会在外面说已经死了，你们快游上来放弃吧，这是不人性的，我觉得。
嗯、
所以我其实可能会跟他一起谈香港的现实，谈大家的选择，尝试会让他们去了解不同的人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对不同的选择。然后我想我更想跟他分享的是，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一个挺新的视角，其实有点像刚才汉说的，以前我在香港成长，我是很地道的一个
香港人，
在香港出生，我是移民的第二代，
嗯，
我爸已经在香港出生了，所以就一直以香港为家，接受香港的教育，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比较好像是扩音扣精英教育里头出来的这一批。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长大的，
是
我觉得我身边的一切，包括法治，包括新闻、嗯、包括我们的自由选择，包括我们学校可以自由讨论各种的事情， 对我来说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法治会突然之间在一年会大家会担心他会崩溃，然后我没有感觉原来坐在权力最高的这个香港的高层会说一些这样的谎话，然后警察会这样子做事情。然后我最想跟他说的是，我以前以为理所当然的事、
嗯、
其实要小心呵护的、
嗯、
所以有一天我跟汉在台北有一些闲逛的时候，看见一个游行、
哦、莱猪跟那个中天的那个游行，
很大型的一个游行、我们就在旁边一直看着，我们不要过去参与，但是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就心里一直就涌出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可能不认识你现在的议题，可能我未必同意你们现在抗议的东西，但是我很想告诉你们，这个自由真的要好好去抓住、
嗯、
因为所有东西可能都会忽然之间没有，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一年来特别的感受深刻。所以如果有朋友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可能跟他说，不如我们好好的一起去守护我们现在还有的东西吧。我在香港的朋友他们也有他们很想去守护仅有的东西，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守护我们手上仅有的东西，我们去互相支持。
我很有感觉，我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
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那当然就是人生第一次游行啊，第一次投票啊，就全部都是在香港，那在中国就没有嘛。 在面对中国的状况也是，你也看到曾经好像经历了八九，当然是一个很肃杀的状况，但是2000年之后给人一个幻象，是它在慢慢打开嘛，那个门。
嗯，
或者也不是幻象，是真实的。
嗯
嗯，对。但后来2008年、2012年之后，你又看到那个门慢慢在关上。嗯，那对，就是，所以我很理解你刚刚说的这个感觉。就当时在香港，看见所有的记者随便写的一条报道，或者是在街上，
很珍贵。
对，一条游行就是很珍贵。然后，如果你们浪费这种珍贵，我就觉得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个真的很珍贵。
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
嗯，现在说起来也感觉
鸡皮疙瘩哈。
对，
像你们，我其实也好奇说，因为你们有你们或者是做来台湾的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孩子嘛。
嗯，
你们其实是怎么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小孩也不小了，就是你们一定是跟他们商量我们要搬来台湾，对吧？
就是他们一直参与啊。
嗯，
他们从小就跟我们去六四晚会，跟我们去游行，很多不同的游行其实他们也在其中，比如说你望洋啊，七一啊，后来的反送中啊，他们也在，他们跟我们一起见证，然后一起讨论。所以也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是一同的经历，然后他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选择。
大人对这个不确定性的接受度，可能因为也毕竟有之前有很多历练了嘛，也有很多经验，可能也许比较高。孩子真的OK 吗？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比如说你们假设去年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是说，哦，我们有可能会去，但也有可能不去，对吧？但我们有这个可能性，那说来就来了。其实小孩的适应性比你们想象的好还是坏？
如果说我们讲大人常讲移民来怎么样的话，适应环境，适应生活，
嗯，
相对来讲我们最关心的是小朋友能够适应，
嗯，
能够度过，特别是他现在青春期，哦，
嗯嗯嗯，
那我快更年期了，所以另外一种你差点照顾我哈。
我觉得孩子，我对孩子是挺自豪的，他们比我们厉害，比我们勇敢，
嗯，
然后我们是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去了解这个社会，
嗯，
然后他们是用一头栽进去的速度，
嗯
嗯，然后现在这么多的变革之外，也加上刚才汉说的青春期，他们内在的剧场，
嗯，
其实
内在的剧场，嗯，
对，其实很多的，我真的要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拥抱，就是他们很厉害。
嗯嗯，你先抱我，我再抱他们哈。
哎，这蛮有趣，因为就相当于你们四个人，可能你排除在外，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一边待着去，
我先走，我先走开哈，你们慢点。
对，就是你们几个人一块儿，其实你们是平等的进入一个移民的身份，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其实可以交流作为一个移民产生的困扰，因为他们的困扰可能跟你们挺不一样的。这是个挺难得的节，就如果正向一点去看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像朋友一样一起，对吧，大家一起移民，那 你困扰我也困扰，不如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来理解这个新的身份。
也有你找到新鲜的东西，我也找到新鲜的东西，我们来交换。
对，
现在孩子也有东西带给我们啊，比如说他们在学校跟同学说的笑话，有时候黄黄的，比我在香港听的还要黄。
真的。
然后我们也会分享，比如说我们跟朋友相处，我们去讲座听了什么，我们看了什么书，可以跟他分享。
啊，
所以就在如果从好的一方面，我们应该也要从这个方面去努力一下，就是交换我们对外面的新的认识跟想象。
真的就是一起打开台湾，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
真的，
你有没有机会重新认识一下台湾？借着这三位的新鲜的视角。
老实讲，我离开台湾也一段时间，就除了毕业离开之后，我是中间因为采访都回来，那毕竟台湾的变化很大，
嗯，
所以无论怎么说，我是好奇心蛮大的，所以外面有演讲啊什么听的话，我跟每次都很好奇，很想听一些不认识的东西，
嗯，
你看到原来世界很大很大，就光听到那个我们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说重新做人吧，就二次移民重新做人，然后重新认识这个社会吧。
嗯，对，因为我刚刚也在想，就是移民这件事情本身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性格跟香港精神的一部分哦。 可能这样说，可能有些人是，就是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流动性，就是香港当然香港是一个在地的城市没有错，但香港的人来来去去确实是流动性非常大的，就是包括很多人本身也是移民，然后你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八方来客对吧，各种各样的移民，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有趣的机会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说就是流动性，就是这种适应性跟流动性本身是香港精神的一部分，但也许这是一个跟小孩一起去重新认识香港的角度，我不知道，我在想，就假设大家一直是长期生活在香港没有动的话，可能那个状态跟你们作为一个移民来到台湾又挺不同的。
我在想你刚才说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这个印象，其实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在读有关香港以前从大陆来的移民50年，然后我们自己也经历了80年代，有一些同学就突然就去外国读书了，尤其是89以后。但是说实在的，在我身边跟我的家庭，我们就没有很强的移民的社会的感觉，因为我在香港出生，我爸也在香港出生嘛，我就觉得自己的根一直就扎在香港。我们其实跟汉有一次机会去英国读书，读了1年多，我喜欢这边的，我喜欢这种英国，我们是小镇的一个大学，然后很安静的，你宿舍外面就是大草地，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又是偶然的机会比预期早回香港，然后在机场降落的一刻，我就很清楚的觉得我的根就在这里了，一种很莫名的，你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回来你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意思，所以这个我比较难想象从这个移民的角度，
明白，
对，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经营在香
港的
这个
家、
我还记得孩子后来念幼稚园的时候问我我们的籍贯是什么，因为小时候要填嘛，
对，
我想了一会就跟他说你不如写香港吧，因为对我来说我是潮州的，我妈是潮州来，但是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没有，
很抽象，
对对，很抽象，没有这个家乡的感觉，我的家乡就在香港，然后现在的移民跟以前的移民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更有科技的方便，跟两地交流的交往飞来飞去，虽然现在不可以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就意义上比较允许我们有一个 in between 的状态，我们可能未来就去再发掘一下这个 in between， 我们可以在中间做些什么？
对，那个是反而是我觉得在台湾也好，或者在外地，不，台湾更是那个很多最近今年期间到台湾的朋友，大家常常就问一个问题，说我们还能够为香港或者为香港人做什么？包括在地的或者在香港的香港人，我觉得这一层的那一种精神跟意义的话，就绝对跟过去移民潮出现的那种状况很不一样的内涵。
以前就是抛在后面了。
当然对香港有感情，可是少了一种承担，我就觉得说我还有一种使命，虽然说我在外面，可是我作为一种香港人的身份，我还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来自的地方做一种贡献吧。
所以这种在台港之间 in between 的状态，目前是你们最希望自己所处的位置吗？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对啊，我要期许我们要做这个，不过前提就是说我们慢慢把安顿下来，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香港的工作要把本分的东西做好的话，心有余力。
比如说在 in between 的位置上做什么呢？以你们的对自己的定位来说，讲故事给两边的人听吗？还是
这个我想其中一个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有在做除了一些写作的平台，也是广播的平台，那广播的平台都是很多时候就讲香港的故事了，会找一些在台湾的香港人来讲他们的故事了，
是，
我觉得那个也是重要，虽然说有时候那个题材的内容未必是讲香港目前一些大家很关切，
是
至少说把那个声音放出来，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之间有一种陪伴，有一个群体或者一种 共同的感觉，或者是交集，然后不要孤单，大家都同路，一起可以做一些事情。那当然那个是很基本啊，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状态里面力有所及的情况底下做的其中一种的事情吧。
其实要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书写的工作在进行中，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现在的状态还在吸收的阶段。我对香港很有很重的很深的连接，但是我对这边的吸收很陌生，现在还在努力的吸收。我的感觉是我这个 in between 的状态，我就容许自己慢慢去多吸收，然后等着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好的东西，我希望它会发生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在慢慢吸收的过程中吧。
这很重要，对，因为你其实你越了解台湾，你才越能扮演好这个 in between 的状态嘛，不然的话说是 in between 其实还在香港。
对
当然对，
然后才会比较更有信心，不心虚的多发生一些。现在我很心虚，要我说台湾的东西，我连买菜的时候这些不同的菜怎么认，我还在努力中。
这个是跟香港很不同的，因为菜种非常非常多嘛。台湾有土地，有民俗，有很多比如说拜拜的传统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跟香港特别特别不同的。对，但我很喜欢美智刚才讲到这个，其实就是以自己为一个开放的中介吧，然后看两边在自己身上
发生什么事情，
对，两个城市在自己身上相遇，看看能发生什么。对，然后猪仔就是已经发生第二次了，就是这次能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对，而且这一次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这个历史情境差别非常大。其实我也很期待你再沉淀一段时间，两次移民的经历叠在一起看，你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对，
我也在看，期待。
对，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然后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是2020年的年底啊，就是今天平安夜，虽然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明年的春天。对，但是非常非常感恩能跟两位一起度过这个在台湾的平安夜，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想象的缘分，完全想象不到会有今天这么一天，
不可思议。
期待平安，
真的期待平安，谢谢大家。然后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见。谢谢美智，谢谢猪仔，
谢谢
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